《浪漫沧桑》第51集。就像日本人来的那一年那样，于乃谦感到自己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。未来的结局不久可见分晓，无非有这几种。一是力战，守住城池，成为党国功臣；二是破城之前挤上去南京的飞机；三是城破战死，成为党国的大英雄；四是战败被俘，作为战犯去蹲共产党的大牢；五是战场起义，改换门庭，接受改编，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。第一种如能实现当然最好，但是可能性不太大。第三种、第四种他需竭力避免，第二种和第五种是他重点考虑的。扔下队伍，只剩光杆司令一个，跑去南京干什么？去喝西北风吗？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这辈子怕是难再有了。与之相比，他似乎更倾向于战场起义，至少全家性命安全无忧。至于部队能否保得住，可以讨价还价，当然他得走着瞧，边打边看，最后一刻再做定夺。9月1号，解放军开始攻城，战斗从外围打起，打了2天，仅仅丢失了一小部分外围阵地，他松了口气。到第4天，大洋山纵队集中2个旅猛攻东郊飞机场方向，已有数发炮弹落入跑道附近，他开始动摇。飞机场当然是重中之重，有他在手，进退自如。幸好于乃谦听从了张勇的建议，派副军长冷锋督率177师守卫机场。郭炳勋对于乃谦的这个部署也很满意，冷锋守飞机场最合适不过，因为他心里最清楚，他没有退路，一旦战败落入共军之手，他的下场会更惨，比任何人都惨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卖命。有冷锋督战，飞机场方向暂时无虞。于乃谦乐于看到这个局面，因为己方打得越好，他与共方谈判时的要价自然就可以抬高。然而打到第5天，整个龙城外围约有一半的阵地落入共军之手，于乃谦估计照这样下去半个月都坚持不了，他更加的慌乱。郭炳勋打来电话，命令他务必死守，不可动摇，说东线攻城力量弱，共军主力都在西线，东线只要力拼是能顶住的。郭又打气说已向南京发报，援兵不日可到。于乃谦此刻最盼的不是援兵，因为援兵一说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的，鬼才信呢。他现在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急切盼望共产党方面来人与他谈判。早在几个月前，龙城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个姓巫的负责人曾2次与他接触，力劝他大势所趋之下幡然醒悟，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，率部起义，站到人民一方来。那时候时机尚不成熟，他当然不予理睬，但他相信战端一开，对方一定还会派人来找他。果然熬到第5天下午，他的副官张云神秘地向他报告，晚上巫先生要来。张云是共产党的人，他清楚之所以没有动他，是想留着他为己所用。毕竟又迎来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于乃谦心事重重，晚饭都没怎么吃。在东大营指挥部等到晚上8点多钟，张云亲自开车带进来2位客人，一位是巫先生，另一位是个白净帅气的年轻人。为了掩护身份，二人都穿着国军的服装。他让张云把客人带到一间密室，他要单独和对方谈判。 张云带上门出去，站在门外负责警戒。于乃谦热情地请两位客人入座。屋里灯光有些昏暗，那位年轻的客人看着面熟，他一时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吴先生笑笑说，于巡长，你没认出他吗？那年轻人直勾勾地望着于乃谦，调皮地扑哧一笑。于乃谦当时惊愕地说不出话来，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女儿珍珍。李兰珍冲父亲敬了个举手礼，三人都笑了起来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解了。巫先生和李兰珍带来了野战军首长的指示，如果于乃谦59军战场起义让出飞机场，那么这支部队将成建制保留，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后，他可继续当军长。另外，他以前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皆可一笔勾销。于乃谦内心欣喜不已，这个条件可以说十分优厚，共产党够意思。他一激动冒出几句大实话，说日本人来那一年，兄弟就说过，人冷烤腿，狗冷烤嘴，鸡冷上架，鸭冷下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倒葫芦撒了油，投共产党现在是时候了，本人答应。巫先生和李兰珍都开心地笑了，他只有一点不放心，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。他把疑惑抛出来后，李兰珍说，
爸呀，我在那边10多年，他们说话算不算数我还不清楚，你不信别人还不相信我吗？
于乃谦爽快地一拍大腿说，
好，我就信一回。
他们当下商定，后天晚上8点，也就是9月7日晚8时整，以6颗绿色信号弹为号，于乃谦率所部战场起义，并立即通电全国，所部阵地即由解放军大洋山纵队接管。巫先生还说，解放军首长还担心冷锋负责守机场，如果他不配合怎么办？这也正是于乃谦此刻担心的。现在他后悔了，当初就不该听张勇的，派冷锋去守飞机场。想了想道，
178师是我先前暂编59师的老底子，全部拉出来没有一点问题。守机场的177师3个团长，有2个也算是我的人，他们会听我的。冷锋本人不要指望，他会顽抗到底。起义之前，我已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通知他来开会，当场拿住他。
巫先生点点头，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样子。于乃谦看出来了，拍着胸脯说，
巫先生，请转告贵军长官，如果只拉一个师出来，兄弟不当军长，当师长，这样行不行？
巫先生笑了笑，于军长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好吧，相信于军长会妥善处置冷锋。于乃谦说，
小小一个冷锋翻不了船。
巫先生又道，我的情报显示张勇是保密局的人，于军长需格外小心。于乃谦大大咧咧地说，
张勇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他敢炸刺儿，老子敲掉他。
巫先生最后提出一个要求，为了保证于乃谦及其家人的安全，解放军首长决定派一个加强排全部换上国军服装和武器装备，于今晚后半夜通过已经掌握的渠道进入他的司令部来，负责他和家人的安全保卫工作。于乃谦首先意识到这是对方防他变卦，派人来监视他，心中对此略有不快。但他又想到自己不可能变卦，便也释然。他淡淡一笑说，
解放军首长想的可真周到，兄弟万分感谢。
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巫先生很满意，指着李兰珍对于乃谦说，
于军长，如果你家千金不来，我们能谈得这么拢吗？
于乃谦诚恳地说，
我闺女来和不来那是不一样，她往这一坐，我就把你当成自家人，啥都好说嘛。
二人握手言欢，巫先生先行告退，让他们父女再聊一会儿。于乃谦拉着女儿的手坐下，亲自给她杯子里续上茶水。过去的十多年里，父女二人天各一方，难得这么轻松愉快的和谐相处。想想再过不到两天，就将发生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，而他们父女二人便是主要参与者，不由得感到很振奋。他想起抗战胜利那年，也是在这里，他曾和父亲打赌，谁能最后取得胜利。现在，他认为可以下结论了。于是，他冲父亲伸出手指头。
爸，还记得这个吗？
什么？
父亲一时没搞明白。
咱们打过赌，你忘了？
父亲一拍脑袋，
哦，想起来了，当时我赌国民党赢。
你输了吧？
现在下结论，为时过早嘛。
你还不承认啊？
父亲沉思片刻，竟然说出一番含义颇深的话来。他说，
现在想来，你们赢是必然，因为你们那边没有腐败，干净。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输和赢都是暂时的，失败者会励精图治，以图东山再起，成功者会骄奢淫逸，重蹈失败者的覆辙。自古就是英雄打天下，小人做天下，中国历史都是这么写的，你可别走重复我们以前的路啊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
他点点头，
爸，我们不会的。瞧，我给忘了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还你们我们的，多见外啊。
父亲一拍巴掌笑道，
哈，对，一家人。
爸，别人都说你变来变去的，以后你不会再变了吧？
父亲神色庄重道，
我是善变，善于叛变，这不假。民国26年，我叛变党国，给日本人服务，宣誓效忠日本天皇。民国34年，我又算叛变日本人，回头为党国服务。这一次又要叛变党国，上共产党的船。你看，爸爸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快折腾不动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叛变了，只能是一条忠心走到底了。
他高兴地与爸爸对了一下巴掌，这时他想起奶奶、妈妈，很想回家看看他们。父亲说，
现在城里很乱，你不要乱走动，一会儿就让张云送你出城，你留这儿，我反而分心。
奶奶、妈妈还好吗？
还好，张勇怕他们出事儿，把他们还有冷风、两手盘等主要的官员的家属集中安置到警察局住，那儿有地下室，不怕打炮。
一听此言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9月7日午后，离正式起义时间只剩几个钟头时，于乃谦才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把老母亲和夫人交给张勇保护，他们竟然成了张勇手中的人质。张勇是受南京直接领导的大特务，手眼能通天，他早就察觉到了，原指望张勇为自己所用，替他打通与南京的关系，同时帮他监视政敌两手盘， 以及冷风等部下。他做梦都没想到张勇的刀子有一天会架到他的脖子上。7号下午4点将有一架飞机降落龙城，来接守军师以上将官以及市党部主要官员的家眷去南京，仅停留10分钟，规定每一个家庭只能携带2件行李。这显然是南京方面为防止守城将领生变而玩的花招，由张勇秘密承办。还好除了于乃谦，其余人家都愿意走人。在张勇蛊惑下，韩素君一天来一直刻意隐瞒要走的事儿。下午3点，家眷们都集中到东郊飞机场，郭炳勋的家眷也带着大箱子赶了来。变故居然出在于母身上，本来老太太就不愿意挪窝，张勇和韩素君好说歹劝，骗他说换个安全的地方，才把他哄了来。到了机场，听人说要坐飞机去南京，老太太一是害怕坐飞机，二是不想离开老家，一着急一口气儿没上来，登时人就没了。张勇深知这一下闯了大祸，害死于母，于乃谦哪能饶他，一定会跟他拼命。韩素君也感到事态严重，老于肯定连他也不会放过，他动员张勇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块儿走。张勇年前在南京娶了老婆，老婆也在保密局，儿子刚满1岁，他很想走人，离于乃谦远远的，然而这时候他绝对不敢擅自离开。日本人来的第二年，军统龙城行动组的人找到他，要发展他加入军统。他感到当汉奸没有出路，就答应了。抗战胜利那年，他擢升为军统龙城站副站长。内战爆发，军统改称国防部保密局，他成为该局在龙城驻军的实际负责人，负责监视龙城驻军高层。政训处的人都是听命于他的特务，就连郭炳勋、梁守盘都惧他三分。于乃谦对他有恩，韩素君对他有情，这些年他未忘恩情，一直明里暗里保护他们。那年在重庆，要不是他出手相助，于乃谦早被当作汉奸处置了。他的耳目众多，上午已经获悉于乃谦即将叛变投共，并且把消息向梁守盘、冷风透露了一点，本打算把他家眷们送走，即刻联合梁冷逼于交出兵权，不伤他的性命，也不扣押他，把他一人交给共军就算了，对他已经算是十分仁慈了。但是现在形势所迫，他不得不出重手。韩素君的话倒是提醒了他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他把电话交给韩素君，让他打电话把老于叫到机场来，就说老太太要去南京，走前想见他一面。于乃谦在东大营接到电话悚然一惊，知道张勇要挟持老太太和夫人，没想别的，只带张云和两个护兵挤进一辆小轿车，急急赶往机场，一路上对张勇破口大骂，扬言要枪毙他。